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大家好，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得到了 Prada 的支持。我呢，作为 Prada 时装秀的忠实粉丝，我一直对他们的每一个系列都还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实际上 Prada 最让我觉得惊艳的是，他们每次都可以在秀的外面做一个文化盛宴。他们这次做的这个展览是艺术家 Michael Borman 的一个个展，叫允诺，这也是 Borman 在中国大陆的首次的个展。这展览呢，是由4月9号到6月9号在上海 Prada 荣宅举办，微信搜索 Prada 荣宅小程序即可以预约观展。这次也感谢 Prada 的支持，我们还会有粉丝福利哦。 Borman 是当代最盛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呢已经被世界各大的重要机构收藏而且展出过，比如美国纽约的 MoMA， 还有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欧洲的布鲁塞尔艺术宫，布拉格鲁道夫美术馆等等。博们用独特的绘画语言刻画了人类生存的状态，他的作品呢常常是充满了荒诞梦幻的气氛，引发我们对当下社会政治事件和艺术史的思考。展览将展示这位比利时画家的24件作品，其中包括 Mask、 Missile 等非常经典的作品，以及短片 The Storm。Prada 荣宅呢是品牌传播文化价值的重要场所，文艺青年呢对这个地方一点也都不陌生，但是我们还讲一下它的历史。这个呢是1918年建造的上海历史名邸，在建筑和装饰方面实行了中西传统的对话，这座建筑呢就会为展览作品增添了一层深度，让我们在看艺术的同时体验到建筑和艺术之间产生的独特的共鸣。为了感谢粉丝的支持，我们将从留言的粉丝中抽取10位送出展览门票，相信有不少朋友像我一样对 Prada 荣宅和 Michael Borman 大师的艺术充满了好奇。没有抽到门票也不要紧，4月9号到6月9号之间还可以在微信Prada 荣展小程序预约观展，期待大家前往。罗叔好。大家好。
好，你好。
咱们上期讲到哪了？我是上次去法国之前，所以每次我们录这个第一期的时候我都特别肝颤，因为对我来讲这期应该是最接不上趟的。
嗯，上期还春节之前。
对，而且呢我可以自己当然回去听一下哈，问题我只能回去听你已经发放了，你没有制作出来然后没有放出来我也听不着。现在呢你还没有放到咱们上次录的最后一期。
对。
我能就是特别不好意思问一句，咱们说到哪儿了？
咱们上期说到您做博客。
这期还没播呢是吧？
还没播呢，
等咱们说这个时候就播完了，
播了
对吧？
播了播了，对。
OK， 那个都是说老实话是伟大的侯小强同志在里头非常好的网络运营，让我和韩传都能够出名儿。我从来没有想到是可以这么运营的，新闻是可以这么造出来的。我也觉得做新闻的人，或者是说你要是做媒体的人，你总是不希望你个人成为新闻的主角，你总是希望你写的东西，你的作品，或者是说你报道的东西，它成新闻的主角。至于你自己成为新闻的主角，这个对新闻人来讲，老派一点，这是挺可耻的一件事儿。你看，我写了报道，我写了篇评论，到最后我去扎人家去，完了扎到最后我出名了，这是炒作，
嗯，
和新闻行业毫无关系。但是网络出现了以后，最大的问题，炒作就成了网络新闻媒体的最大的一个场所，而且是最大的用处，就是真正的新闻我们看不到了。我现在就是在什么视频网上老做那个潮生活， 我就是唯一想看看那些正儿八经的新闻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那潮生活是一点收入都没有，只不过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真的信息，生活类的信息，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人在炒作，没有任何人在运作的，就是不营业的信息，我觉得挺重要的。不然你现在在网上要找所谓的不营业的信息，几乎是找不着的。所有的人都在想办法干点什么。两个概念哈，一个概念呢是提供服务。按道理来讲，如果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你提供的是信息服务，你应该把你看见的认为是信息的东西，真实的，这里头很难免要加入你自己的观点，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你要尽量的保证一个我以一个真诚的态度把这个东西以我看到的事实给讲出去。一般新闻学会教你，这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一个职责的概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舆论炒作控制，比如说我想把罗叔给毁了，那我就发各种各样的找人采访罗叔，不采访罗叔，或者我想跟罗叔一块儿火，我跟罗叔做着播客了，我们现在火了，然后我想把罗叔给踢出去，然后我开始发很多消息说罗叔怎么怎么着对我不好啊，有哪期哪期是剪的不是那什么，就等于新闻成了一个别人去操作一件事情的工具，它就失去了新闻本质给人提供信息的那个功能了，它就变成了所有人都在用新闻去达到自己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您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现在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有三个行当是必须要有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比赚钱要重要的多。一个呢是教育，教育私有化我是特别不同意的，必须是公有的，而且必须是要有底线的，而且必须能够要把它普及到最大的范围程度才是好的。第二是医疗，救死扶伤，这是当一个医生最根本的一个，他必须是有同理心同情心的这样的一批人，医院是不可以以利益为第一标准的，他以商业为目的的这种医疗设施我觉得很糟糕。第三个就是新闻，但是新闻从它诞生的时候它就是有商业属性的，商业属性在最早的时候它还是希望商业和它的内容是分家的，但是现在就越来越不分家了，就是做到杂志，做到消费杂志的时候，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这事儿就已经很难了，再往后就更难了。对于我们来讲，新闻产业一直就是一个舶来物，它是一个西洋的东西，所以我们舶来之后怎么用这个规矩，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去研究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规矩。对于我们来讲，本来这个东西的规矩就没有随着这个东西本身一起到中国来，尤其像什么女性主义啊这种舶来的东西，它的根本，它的起因，它的历史背景，
对，
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且我们舶来了一个包装，但是我们没有舶来包装里头的东西。你比如说老早有一次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什么，然后有一个人的评论是说，现在女权主义真是泛滥的一塌糊涂了，长得那么丑的女的都敢要这么高的彩礼才能结婚，这种样的女权主义真是不要脸。我当时我就想啊，首先要彩礼这个概念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就是特别不女权的一件事情，因为女权是反对把女性物化的，那彩礼这个事情就是非常明确的把一个女生给物化了，对吧，就是说我们家闺女值多少钱你才能娶她当媳妇儿，什么改口费啊什么，就都是物化的一个过程。你要看西方的女权是舶来的，但它一旦被舶来之后，大家会用它这个壳子去完成自己的私人的愿望。我想跟你要钱，你不给我钱，比如说我是一个女的结婚，然后我想要彩礼，你不给我钱，那我就靠着女权，我就说我是女权， 不给我多少钱我就不结婚，就这种样的东西它就会生出来很多。而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舆论的操作和互联网的经营，整个的新闻行业被舶来到中国以后生出来的一个分叉，
本地化，然后就魔改了。
嗯，
既不是原汁原味原来的那个东西，你也不是完全的本地化的东西。你看本地化的东西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坚实的基础，怕就怕你拿着外边的那个和尚然后唱自己的经。
本地化的东西你比如说像三联生活周刊，还有像我特别喜欢的另外一本杂志叫家园，都是很好的，而且是很认真的在那儿讲故事，讨论中国需要讨论的一些社会话题。
是是是是，
卡生像这样的就吭哧吭哧也赚不了什么钱，就一直为了写作，因为他热爱这个他所以去这个。但是你说像他那长相要个彩礼应该没问题吧但是他就是愿意当一个记者，他愿意去写，他愿意从事这种样的行业。新闻行业、教育行业和医疗行业，它是需要从业者有信仰、有热情、有底线的。这三个行业如果说被彻底的商业化，就会很糟糕。我们面临的好多时候就是这三个行业彻底的商业化。我接触互联网之后，小强的运作我必须承认他是为了我好，他是为了让我火。而且说老实话，没有互联网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大的名气。我说了潘石屹干的那个事儿吧，其实我那篇文章是给胡舒立老早老早写，可能就写了都一年了，没有人问我。也就是潘石屹把我那篇文章给搬到他的博客上去说了之后，才得到各种样的重视。在得到这种重视的时候，逼着我必须反驳。我反驳了之后，我就开始玩这个博客，自己写东西。对我来讲，我意识到他谁都能看见，他是一个 publication， 他是一个公共的一篇文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它居然是这么大的传播力量。写了那么多文章就是无人问津的，放到博客上头去之后就都火了，特别奇怪。然后再包括就是说有各种人善意的帮我炒作一下，再把我家里头的背景啊什么掏出来再说一说。就我不知道是哪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外号叫什么名门皮女这种样的事情又特别 catchy， 就这么说大家都会对这个 title 好奇，又这人怎么是哦，还是名门，那名门是哪个名门呢？完了皮女又怎么皮啊，他们很会用这个东西去炒作。我不觉得他们都是恶意的，我也没有任何想去操作他们。但是我觉得从新浪来讲，作为一个平台，他是希望他的博主都很火的。我火了一阵子之后就啪啪啪被新浪给刷下来了。那个时候玩博客的是第一名永远是徐静蕾，这个也是新浪捧出来的。玩微博的时候第一名永远是姚晨。
姚晨，嗯，
对，他们的政策是我先把你有点名气的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先给你全注册上，然后我会去炒各种样的新闻媒体里头关于你的情况，你自己想要澄清那你就来我这儿吧，
认领。
你比如说你虽然不想开播客，但是我在外头散布你好多谣言，我说罗叔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你突然间你就觉得，那我作为一个个人，哪怕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来讲，我到哪去澄清这些事情没发生呢？你要开个新闻招待会吧，你开新闻招待会的时候是你在说，别人在记录，到最后他写出来什么你毫无控制。所有人都觉得哦，罗叔说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播客的主人，他没有什么怎么怎么怎么着。但是我们要想把这个故事弄大的话，我们必须说罗叔怎么怎么怎么着。作为一个记者，我肯定按照我的文章能够有更高的阅读量去写，我不会按照你想让我写的办法去写。对于你来讲最好的办法，你原来是 B2B， 你现在变成 B2C， 自己对所有的公众去澄清你罗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播客刚一出来的时候，他的的确确给了艺人这么样一个平台， 好多的绯闻呐、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在围绕的时候，他可以自己站出来，然后说这事儿不对，这也不是我说的，那个也不是我做的，他能澄清他自己。而他这个澄清是由他通过平台直接面向公众的，这个就让他 bypass 了中间很多、
去掉中间商，
去掉中间的很多信息传递商。这些传递商可能加入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他们自己的偏见，这个东西就一下子就火了。刚开始呢，可能就是为了澄清，慢慢的话可能就为了说啊，那我不喜欢罗叔，我嫉妒他，他为什么比我火啊，那我去害他，那我也可以通过这个，因为你毕竟面向的是公众，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买这种有流量的博主，给他们钱让他们去说什么话，然后没有一个博主是真正受过新闻训练的，就是全民式的上千万的没有受过新闻训练的人突然都成了传播人，都成了新闻工作者，他们这里头又是把这个传播作为一个商业来走，现在要在网上这么样的筛出来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的话，我觉得太难了，大家还是需要一点比较老派的信息，就是他里头说的东西别人说的话都会是被确认过的。我记得我给一些老牌媒体写东西的话，或者是说我被老牌媒体采访，我都会接到一个电话，不是他的记者，是他公司里头专门做确认的人，就是做 verification 的人，给我打个电话说你接受了谁谁的采访，你在采访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会引用吧吧吧，你是承认你是这么说的吗？然后我必须要说我承认我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我们就这么用了，他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你就对这个媒体就有特别大的信心，人家对我的采访是这样对待的，那他对别人的采访应该也是这么对待的，所以他这里头说的话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确认过的，他不会是随便乱说的，当然偶尔也会有随便乱说，但是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丑闻事件，他有这么一个过程就让你心里头舒服很多。网络上头谁确认东西，全是胡说八道编出来的。我原来还有一个不懂，就是说我稍微有了点小名气之后，就有好多人说到现在网上还有传的，就是说洪晃的语录，说我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完了这个里头好像有那么个十几条，至少大一半都不是我说的话，都是那种特别蔑视男人或者是说特别洒脱那种，就我没那么洒脱哈，就那种很狂很彪很飒的这种样的话，我当时我看了我说这哪是我说的，然后还有好多人看了之后给我转回来说话你这些话说的真好，我说这都不是我说的，我没那么像你们想的那么狂妄那么彪那么，但是他已经给我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形象，比如说什么男人像床上用品到时间就得换一换，我是特别反对把任何人物化的，人就是人，我们一定要对人有起码的尊重，然后我们要有同理心要有同情心，这个是一个正确做人的姿态，但是这些我要说的话就没人去传播，他们就会编出来一些。我第二次遇到这种样的歪曲是在上海电视台 SMG 真的是很烂很烂的，他们真的会揽收视率，但是真的是不择手段的一个电视台，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袁岳当主持人，凭几个男生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好男生的那种样，然后呢我记得在那个节目上头袁岳就说出来了一个，这个网上也是有的，说之所以有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在上海电视台有一帮中年的编辑，这帮中年的女编辑呢就特别喜欢看漂亮男生，他们在消费男生的颜值，所以他们有了这么一个比赛的节目，就是因为这些做节目的编辑年纪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家里头没人理他们，又是太能干了，只能自己给自己弄一个这么一个节目来消费男生的颜值。我当时可能说了一句，我就说那对不起哈，如果这个是选美女生这就是 OK 的是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把女生物化 是可以的。要是把男生物化啊，那就是要被谴责的。我说这个就不对了呀，我只要求男女平等，我不希望男生去做那么多狗屁的什么选美啊，什么维多利亚，什么叫维密啊，什么这种样的事情。我也不希望你们做男生，但是我那次可能说的就没有那么全乎，我没有意识到，我那次就说的，那如果说男生可以消费女生，那为什么女生不能消费男生？好了，这句话就终于被这个狗屎的上海电视台编辑给抓住，到处就是洪晃提倡消费男生颜值什么的，就出去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辩解，就是你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你没有说话的地方。他是要利用这个东西达到一个经济目的，就人家觉得哦，这期节目有一个女的居然说这种样的话，那这女的多可恨呢，就想看丫他们怎么说这句话的，都去看这个节目，他是为了他的收视率。你如果去给他掺把火，那就更高了，你在帮他，你就是有说话的地方，像微博或者像新浪什么的，这样你真是去说了几句话了，实际上你帮了他的忙，那你就跟他掐架了。你跟他掐起来了之后，你还是帮他提高收视率了。大部分人只会记得这件事儿是一个闹事儿，没有人会记得你真的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你到最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说话，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听你说的话，或者是能够听进去，或者是真说哦，这个人他不是这个观点，他实际上的观点是他不愿意让人被物化了，他觉得人不能够被买卖，人性不能够被买卖，人要有一个起码的尊严是这个社会要守住的。但是没有人会听进去这个，人家就会觉得那女的啊，红二代，我天，就美国留学回来，我就什么都不顾了，天天的喝，自己呢又结婚结了那么多次，还曾经的怎么怎么着，他们家又是什么什么，就他说的吧，男的就是床单什么之类的，反正他来回换来回换，又现在又跑去做什么谈话节目，又去看小鲜肉去了，你没地方讲理。大家好，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得到了 Prada 的支持。我呢，作为 Prada 时装秀的忠实粉丝，我一直对他们的每一个系列都还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实际上 Prada 最让我觉得惊艳的是，他们每次都可以在秀的外面做一个文化盛宴。他们这次做的这个展览是艺术家 Michael Borman 的一个个展，叫允诺，这也是 Borman 在中国大陆的首次的个展。这展览呢是由4月9号到6月9号在上海 Prada 荣宅举办，微信搜索 Prada 荣宅小程序即可以预约观展。这次也感谢 Prada 的支持，我们还会有粉丝福利哦。Borman 是当代最盛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呢已经被世界各大的重要机构收藏而且展出过，比如美国纽约的 MoMA， 还有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欧洲的布鲁塞尔艺术宫，布拉格鲁道夫美术馆等等。Borman 用独特的绘画语言刻画了人类生存的状态，他的作品呢常常是充满了荒诞梦幻的气氛，引发我们对当下社会政治事件和艺术史的思考。展览将展示这位比利时画家的24件作品，其中包括 Mask、 Missile 等非常经典的作品，以及短片 The Storm。Prada 荣宅呢是品牌传播文化价值的重要场所，文艺青年呢对这个地方一点也都不陌生，但是我们还讲一下它的历史。这个呢是1918年建造的上海历史名邸，在建筑和装饰方面实行了中西传统的对话，这座建筑呢就会为展览作品增添了一层深度，让我们在看艺术的同时体验到建筑和艺术之间产生的独特的共鸣。为了感谢粉丝的支持，我们将从留言的粉丝中抽取10位 送出展览门票，相信有不少朋友像我一样对 Prada 荣宅和 Michael Borman 大师的艺术充满了好奇。没有抽到门票也不要紧，4月9号到6月9号之间还可以在微信 Prada 荣宅小程序预约观展，期待大家前往。博客的时候我也突然间意识到，虽然是大家都能说话的一个地方，但是也变成了一个没地方讲理的地方了。我自己虽然有个博客，但是我碰见这种事情你没有办法发声啊，旁边人就会跟你说，哎呀花啊，你这个算了吧，他们也就是为了收视率，这集播出去了这事儿就没了，你也知道大家的注意力也就15秒，你要这时候给他加把火，那这15秒就变成了30秒，何苦来呢？你也觉得我还 care 不 care 大家对我有一个真实的印象？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就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真实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社会里头就是作秀的，去操作舆论的，为了赚钱也好，为了别的也好，为了一些说不出摆不到台面上的目的也好，它会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混沌的这么样的一个场，然后你要在这个一个里头找出来一两滴可能是真的东西太难了。
这就相当于把你们家那水龙头接到大海上，你也不知道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是什么水、
啊、
好处就是永远有水，
对，
但坏处就是说管道虽然没有了，但是管理保护过滤也全都没有了。
有一句诗歌我知道，英文里头叫 water water everywhere but not a drop to drink， 到处都是水，没有一滴是可以喝的。
嗯，
它都是有毒的，它都是下过药的。
所以现在很多新闻反而就变成了个人的东西，就是大家追求 content 已经远远不如追求这个人了。就原来都是真正的内容创作者，就跟您说新闻工作者啊，文字工作者什么的，都是躲在自己的作品后面去冷静的观察这个世界，然后献出作品，你只要对作品感兴趣就行。现在莫言余华都得下场直播，
莫言像这样的他不想下场也给逼成这样了，
对，他都得下来，
有人起诉你什么之类的，这太可笑了。这个事情不是莫言想出名，莫言已经有名了，是起诉他的这个人想借此，
对，你回不回应吧。
对啊，他不能不回应，因为他是正式在法庭里头起诉，他必须得要回应，他就变成一个法律程序了。
公众吃个瓜，但是公众吃了瓜也不一定买莫言的书，这就是最讨厌的事。他把这些内容创作者强行的被动的逼成了内容的一部分。您上一集说那特逗，你说现在没法当演员，就因为你当了演员演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人，现实生活中就觉得你不好，
是有这种现象，
对吧？就是互联网全这样何至于演员了，对吧？就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你的作品跟你是谁都连在一起，就所有的事情老百姓感兴趣的都是奔着私人恩怨过去了，就是整个互联网造成的。因为您记得您刚才说那个，就潘石屹转了您那篇文章然后大家都看，就是因为互联网内容的核心是转发的那个节点，就是那人，所以很多人关注互联网上的内容的时候他都会溯源说到你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就对你感兴趣远远大过你说的那些东西。
对啊，所以你现在有直播带货这种样的行业我看着这种销售我就说啊，有时候我刷那些视频就会刷到一个视频说，现在这世界上还有没有人就是没有买过谁谁谁，没有买过谁谁谁，就所有的那些大主播的那个直播间，我心想我就特想举手说我
也是，
我从来没买过，为什么会几个亿几个亿的去买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百货公司都给买没了的，这么去买就是盲目消费，他实际上是喜欢那个主播，
他其实就是在打赏，他给了一安全感。
对，但这笔打赏划算，
这就跟那个莫言似的嘛，就是莫言出一书你读他一个书多费劲啊，说莫言老师我知道你牛，你别写字了，你直接带货吧，反正我把对你的爱都买给你就行。但这里面会有一个大坑，就是内容创作者当他觉得他的作品比他重要的时候，他就会玩命去做作品，但到后来直播就是一个特别粗暴的变现，就是你也别费那个劲了，你剪什么视频录什么播客，你直接过来卖东西吧。整个这个商业推动了这件事，导致你就没空去录那些好的，
你就不想做内容啊，你就觉得这事儿太容易了。
真正的坑是什么呢？你卖的到底是啥？
你根本不知道。
对，而且老百姓也并没有通过你的带货买到了一个更棒的东西，他就是买到一个便宜。
他特别坏的，尤其是那些说什么全网最低价的，
对，
你充分弘扬发大了一个最坏最坏的购物心理，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对，
你认为这个精神就是购物的消费的最高层次，占便宜，把你人在消费和对物质的关系里头最坏的一个东西，用一个直播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整个社会提倡的消费形式，所以我就觉得特恶心。
对，这东西到将来供应链就自己给自己降级了。
你不降级不行啊，好多人说什么这个那的，好东西是有成本的呀。它和国家政策完全相反的，国家政策说我们要消费升级。
对。
但实际上直播就是让你降到最低级最低级的消费。第一，你是盲目的，我就是觉得罗叔这个人好，所以罗叔卖什么我就买什么。买回来我觉得不合适，我再给你退回去。中间所有的东西全是浪费，物质上头的浪费，还有人力上头的浪费，快递员来回来回走，退货率之高
一半。
大家都在忙什么呢？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过着非常非常辛苦的生活，但是这些东西它是创造财富了呢，还是它就在为所有人的忙碌付出一份辛苦而且拿不到很高的工资？
其实就是低价倾销，但是他在上面刷了很多层保护色，比如说名人带货等等之类的。结果因为这个事还有连带的反应，就是最后这个商家发现我也不用名人带货，反正就是有人乐呵乐呵，我卖一便宜东西就行了，结果就出现了一大堆网红，然后到最后这些网红的流量还比这些 KOL 的流量还大，
大多了。
所以 KOL 干嘛，就学网红散德行。你虽然说你会大马路中间吃屎博流量，但我可以造八卦，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乌乌泱泱的。我不是说带货一定是不好的，也有人带那种好的东西帮你发现好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说实话这品牌这东西你在商场里边，就您刚才说把商场买空了，你绝大多数你买东西商场里你都没见过，除了什么手指什么之类的。
对呀、啊，你没见过没摸过，就是
但那你买了不喜欢你可以退呀，所以你说这就是一巨大的浪费，对吧？
说的就是。我不是前一阵子住法国的时候就特别抱怨他们的送货小哥嘛、
嗯、
因为法国的那不是小哥哈那是送货大爷、
嗯、
我给你讲过这故事吗？
是不给您往楼上搬，
都不是不搬的问题，是他要跟你预约的、
哦、
就是说我来送快递了，他不是问你几点在家，他说我明天、啊、
什么时候有空，
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这个时间段给你来送快递，你在这时间段你在家等着我。我在法国因为不懂语言，文化上头也稍微生疏一点，所以我就是那种非常拘谨的那种居民，人家让我两点到六点就在家等着，那我就老老实实等着。然后人家差不多六点差五分给你打一个电话，说的都是法文，然后我就会说对不起我法文不好，能说英文吗？光那边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就会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短信上头就说对不起，我们刚才快递员企图给你送货，你不在家，所以这个货今天就送不了了，明天我们会在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之间给你送货，请你在家等着。那你想，那我这明天早上我也别出门了对吧，我在家等着吧。第二天早上同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人打电话，然后我尽量用法文说，人家觉得听不懂，我说那你能不能说英文，光人家就挂了。
嘿，
挂了之后我就收到一个，再收到一个短信说我们快递员啊第二次企图给你送快递，你又不在家，所以我们现在不给你送了，你就到邮局来拿吧。我就快疯了，我说这鬼地方的服务怎么这个样子，我就天天在那儿碰见法国人，我就抱怨，我说你们这儿太不方便了，怎么怎么着。他说那中国是什么样，我就讲中国是什么样。然后他说哎呀，你知道像中国那样的快递员的服务方式，而且你还可以告他，那个在法国是非法的，不应该这样去对待他，他不光是一个送信的工具，最主要的他还是一个人。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我错了。
颇有道理。
我真的是错了。就是应该快递大爷跟我预约，然后我在这儿乖乖的等着快递大爷给我送上来、嗯、我应该好好的学法语，我不应该逼着别人去说一个外国话， 我突然间觉得，哦，我们太觉得一切都以我自己为中心了，
太理所当然了，
这个社会没有人去考虑它。所以我觉得，哦，法国人是这么想，他说第一，一个人的基本工资是需要尊重的，他的工作时间也是需要尊重的，他的工作方式也是需要尊重的，不可能在这个里头有任何没有人性的逼他去干可能伤害他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你给他定一个时间限制，让他什么几点几点前必须给你送到，要不送到的话你还给他差评，差评之后老板还可以扣他的钱。他说这些都是不人道的，不可能有资本家这么样的去扣钱，也不可能这么样去伺候消费者，没必要。你作为一个人来讲，你把你自己时间安排好，你该收快递的时候你安排两个小时收快递就完了。他对人的要求是另外一种要求，就是说你自己的素质得上来，不是说你要所有人都得服务你，而且是最廉价的服务你，稍微有半点不舒服你还能去整这个人。我在法国刚开始我真的是天天抱怨他们家的快递，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说了之后，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不能这么伺候。你这么去伺候这个社会，他对底层人的压迫和迫害是太残酷了，这是第一。第二，他对所有人的自私和以我为中心的这种样的想法，太是资助这种样的成长了。我到最后很内疚，我两次就是自我为中心都是被这种教育了。还有一次是我说过我在内蒙古有一个牧场吗？
没有。
我就以这个故事结尾吧。
好。
我有一个朋友叫马小丽，曾经呢是在内蒙插队老三届，然后他说，画你这性格你就应该到内蒙来。他说内蒙的那个草原那360度太爽了，你得去。我就跟着他去了内蒙，真的就是爱上内蒙。当时我们在那儿认识一个也是跟马小丽他们一块在那儿插队的老朱，老朱呢就说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牧场吧，做草原的旅游。很早了，这个是90年代，
哇，
特别早，那个在锡林郭勒盟。
嗯，
我们就跟老朱一块做了一个牧场。那个时候草原的牧民每人家里头有差不多5平方公里的草原，
哇，
就巨大的一块地。然后但是其条件呢，就是说你必须在上头有羊养畜牧，你就必须在经营。嗯，我们当时包的就是一个蒙古人的一个草原，但是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经营了，所以他就包给我们了。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他的故事，说这哥们儿呢原来就特好，他是他们那一片就80年代的时候第一个万元户。他发了财之后呢就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就不想在草原上再养羊了，他就跑去城里开了个涮羊肉的馆子。然后他呢在涮羊肉的馆子呢他又经营不好，他又偷税漏税了，完了之后又怎么怎么着，反正就各种各样，馆子呢也就倒闭了。这个一倒闭呢，他农场上头的羊呢也都被他变卖了，然后只能去还债啊。同时呢他又在办餐厅的时候呢找了一个女的小服务员给他当小旗儿，然后呢他老婆带着三个孩子就弃他而去了。
嚯，这拍电影吧这。
所以就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个，就他一个人带着个小旗儿，他就又回到这个农场上去。刚开始呢他还想重新经营，但是呢酗酒。
嗯，嘿。
这个小旗儿呢就觉得你什么都丢了你还在酗酒，你就好好干活吧。看不惯他酗酒，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他那儿的时候呢一块儿喝酒，他这个小服务员就劝了他几句，他就啪打了他一巴掌。就意思就是说你丢我的脸了，你当着我的朋友的面说我。这小服务员呢也是一个那种特倔的那种，就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能打我，我是你唯一还跟着的人，跑到旁边去就喝一瓶 GDV 喝下去
啊，
就死了。所以我们去租他的牧场的时候就剩他一个人了，脏兮兮的一个中年男人，真的什么都没了，就养了几只鸡。
要不咱们下一期接着聊，这太好玩了。
那就咱们下期再聊这开牧场的故事。
行，
就这么样给人家吊那儿了。 特别不道德，是特别显得咱们在运营，就特别显出来罗叔是个奸商在经营，你知道吗？他大概甩包袱。
哎，我错了，
花了40分钟说现在的媒体的习惯就是运营制造舆论，各种各样的什么，到最后给人家玩一个。
我脑海里出现的真的是一剧本，我就觉得实在太有意思了，我必须得逼着您展开，得把这开幕场的事儿
说了。对，我必须得告诉你锡林郭勒我是怎么样爱上内蒙古的草原的。
太帅了，
太牛掰了，我跟你说太漂亮了。
好嘞，
就这样吧，我们也让我们经营一会儿。
对，
故事说一半然后说不说了，吊吊大家的胃口，下次再给你们讲牧场的故事。
节目的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温馨小建议，也是跟您刚才聊的话题有关的，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善待这些外卖啊、快递这些小哥。这是我们现在人生活很难想象的，就你随随便便，你一旦起了情绪，对人家立刻就会造成伤害的一个。
很多人用这些小哥来发泄他们的，
是的，
就是他们在办公室受了老板的气什么的，他就会把这个气发泄在什么快递小哥身上。我就想你还能再烂一点吗？作为人品来讲，
而且好多看起来都挺温顺贤良的人，就跟那个路怒症似的，就小哥晚到几分钟就不行。而且问题是这样的，你不是骂两句，你随便点两下，那小哥可能这一单就白送了，而且还得罚钱。当然咱们不是说这个外卖小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怎么对待这些人，我觉得这个时代下判断道德标准的一个标志。
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事情，
是
你对他越是这样，他对你的仇恨也越大，到最后出现犯罪率啊，有时候就会跟这些外卖小哥有关系，然后就越让你觉得他们是，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
嗯，但我们有职业歧视。
但是我们这种职业歧视，在你没有一个种族区别的社会里头弄出一个种族歧视一样的社会问题，这就悲剧了。按道理来讲，中国不可能有种族歧视，但咱们大家不都长得一样吗？现在这样等于是把所有的低收入人群全给刷绿了，变成小绿人，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们，那这个社会还怎么可能平和呢？
我跟您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您肯定没这体验，您不骑电动小摩托。我不是没事老骑电动小摩托吗？然后有时候会没电，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个事儿，就在路上你没电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因为你身边只要有快递小哥，我记得当时饿了嘛，他跟我说你试试看，有那小蓝车。真的我都没想到就发生在现在的事儿，就是我在路边一看那车不是没电了，我就下车推过去，辆小蓝车他停下了，他就绕回来跟我说用不用拖你一下，我说不用，我马上到家了，他就走了。结果又过来一辆，他说我帮你搭个电或者帮你拖一下。我从那个推车到家1.2公里，我碰上了3辆，每一辆车都停下来跟我说没事我帮你搭一下吧。
这我们是在叫最底层的人学会分享，学会帮助别人。
是的，
最有资源的人只会掠夺。
对，就是这样的。当时过来帮我的人，你一看他那个表情还有他那个表达方式，他就不是一个社牛那种人，但是他就知道你不容易，无论如何就是我拖你这一把。然后我还问他呢，我说你拖这一把你们单位会知道，我跟你说没事儿，帮个忙都行。我还以为是一 KPI 呢，就是你大马路上捡，你看我这心
里，你是律师呢，
所以你知道吗，
一个 pro bono，
我无比的感动。我觉得这个最质朴的这种感动就是来自于这些最质朴的人，
最没资源的人变成最善良的人，
对，
最希望分享的人，最有资源的人都变成了强盗式的掠夺式的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赞扬的就是这些最会掠夺的人，
媒体让你看的全是这帮最厉害的这种大恶，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尽量善良，不要欺负人，尤其是善待身边这些，不只是这些外卖小哥，就坐着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这些凡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善待吧，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好吧。
教育完了，不让我说蒙古的故事，
对，下期再说。
行嘞，下期再说吧，
拜拜
啊，拜。